好，那今天呢，本来刚才你在的视频里面看到，实际上是一段比较长的经文哈。今天呢，我跟大家是特别讲到使徒行传十八章23节一直到20章。不知不觉我们讲使徒行传讲了一年多，有些人就有一点担心到底要讲多长。我可以保证肯定在2017年我们会讲完哈。不过呢，实在我相信在过去，如果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听到，是比较少听到关于使徒行传里面的教训，特别是继续的来讲使徒行传是比较少，所以我希望呢，透过这样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对整个使徒行传可以有一个比较深刻一点的了解，从神的话里面可以领受更多。那我上一次呢，对，在这里呢是让大家可以有一点比较清楚的看到，就是上一次我们是讲到保罗他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就是所谓马其顿的意象他到了腓立比，然后呢又到了从腓立比，当然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然后呢他离开腓立比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又到了这个比利亚、雅典、哥伦多等等不过呢整个的行程跟他所领受的马其顿的意象不大相配，因为马其顿的意象就是一个人恳求他请你过来帮助我所以保罗就回应他的这个呼召。等到他到了所谓马其顿一带，刚才我所讲的基本上就是马其顿一带的这个几个城市帖撒罗尼迦、腓立比、比利亚、哥伦多、雅典，都是在马其顿。真的到了那里的时候，一点都不见得哪些地方的人呢列队欢迎他。相反呢，他碰到好多好多的困难，没有见到有这么多人信主，尽管他一再希望很努力的我跟大家讲，是保罗不是你跟我保罗是蛮有恩赐，他的背景也一点都不简单，但是好像一点效果都见不到，没有看到好多好多人就是涌到前面说要信主。相反呢，他没到一处，犹太人就想尽一切的方法来攻击他反对他，结果他在其中有两个城市都是被逼要离开。最后保罗就到了这个以弗所刚才你看这个有几个黑色的都是刚才我所讲的几个城市，然后呢他就到了以弗所，这个都是我在上一次稍微提到的。不过呢他在以弗所呢这个是在上一次第二次的布道行程，在以弗所他只是有一个很短暂的一个逗留然后呢他就取道先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回到安提阿，再过了一段时间，多长时间圣经没有提，大概是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不知道，但是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所谓第三次的布道行程，这是18章23节。刚才我们应该开始这是我在圣经里面今天开始讲的。那保罗呢，首先应该可以把刚才那个地图可以再给我们看一下吗保罗呢他开始这个行程是取到加纳泰 跟这个妇女家我看看我可能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这个给大家看看得清楚一点啊。这一带呢基本上呢就是他第一次出去布道的时候呢所经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呢也建立了教会，所以很大的可能呢他是探访当地的教会啊，然后呢才一直到这个以弗所啊。不过呢在保罗还没有到以弗所以前，路加就给了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讲到保罗还没有到这个以弗所以前呢，原来有一个人叫亚波罗曾经在那里。这个亚波罗等一下我会多讲几句哈。这个亚波罗呢在这个以弗所哈，因为他碰到了这个白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夫妇两个人，这不他们两个人在以弗所，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得到他们这对夫妇的帮助，结果呢他们对救赎真理方面就了解得清楚了。那后来呢保罗到了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这个亚波罗已经离开亚波罗到了离开以弗所就到了这个哥伦多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点很有趣的一个背景那保罗对不起，路加特别的这样来提到亚波罗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很多时候神对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奇妙的带领，神在你的身上事实上也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带领，但是呢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我特别刚才提到这个亚波罗，特别提到白基拉亚居拉，那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呢当时呢保罗离开了雅典就到了哥伦多他到了哥伦多的时候呢困难重重，他有点灰心，不过呢神在晚上透过一个异象鼓励他，你看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就记下这个事情，就鼓励他不要怕，只管讲。结果呢保罗因为有了这个异象，神这样直接的来鼓励他，所以保罗在哥伦多他就住了十八个月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保罗在十八个月的时间以内非常有耐心的把神的道教导当地的信徒，或者是当地对神的道有兴趣的。保罗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非常忠心的把神的道教训他们，不过呢你看十八章没有见到哥伦多的人因为有保罗这样的那么有恩赐的人在他们当中留了十八个月，他们就有很大很大的福气。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到底保罗在哥伦多留十八个月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有，不过呢这个事情路加在记载保罗在哥伦多十八个月的时候没有特别讲的太多，但是我们看得到是怎么讲呢，这是保罗他到了哥伦多的时候呢，我刚才说本来呢他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不过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哥伦多遇见了谁，这是遇见了哪一对的夫妇，这是亚居拉跟白基拉，他们好像是一见如故， 实际上保罗是投奔他们，跟他们一起住，跟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们同样跟保罗呢都是执帐篷的啊。结果他们一起在哥伦多，后来保罗透过因为有神给他特别的意象，他就留下来住了18个月。在18个月的当中，我刚才不是说他忠心的清楚的把神的道教训他们，你可以肯定的知道，这是在这18个月以内谁受他的教导的那个影响最深呢？这是亚基拉跟白基拉，因为他们夫妇两个人跟保罗一起住，他真的给保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保罗所讲的道他都有听过，所以保罗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哥伦多18个月真的造就了谁呢？最低限度造就了这一对的夫妇，这是白基拉跟亚基拉。结果呢，后来18个月以后，保罗就离开这个哥伦多，他就到这个以弗所，他也把这个白基拉亚基拉这一对夫妇也带到这个以弗所。他保罗把这对夫妇留在这个以弗所，他就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到安提阿，就把白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妇留在以弗所。就是因为这对夫妇留在以弗所，亚波罗后来到了这个以弗所，本来他对救赎的真理不太清楚的，但是当这对夫妇白基拉亚基拉知道亚波罗原来他不但明白整个救赎的真理，只是停留在约翰的洗礼的这一个阶段，所以就把他邀请到他的家，详细的跟他讲到关于救赎的真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亚波罗从把白基拉亚基拉这一对夫妇的身上呢就得到很好的栽培。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明白了，在保罗还没有来到以弗所以前，他们这对亚波罗就回到哥伦多，他们在哥伦多就在那里帮助哥伦多建立了非常好的教会。当然哥伦多的教会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是透过他建立的。所以为什么你在哥伦多前书就看到我保罗怎么样在你们当中栽种了？是谁浇灌呢？是亚波罗啊，是应该是说保罗在他们当中栽种，是亚波罗浇灌。他们能够可以这样的合作，所以你看，神在属他的人身上有非常奇妙的兔头的带领。不过当事人，我相信亚波罗不知道，保罗也不知道，保罗在哥伦多的时候怎么会想到在他离开以后会有另外一个人会来到这个哥伦多这个城市里面继续的来栽培哥伦多的教会。百基拉亚巨拉他们在哥伦多的时候怎么会想到会碰到保罗，而且从保罗的身上可以学习了整个关于救赎的真理，对整个的真理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跟着保罗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亚波罗，他们能够可以给亚波罗有那么深刻那么重要的帮助，在真理方面的帮助。当然亚波罗也没有想到他会从本来他是从下面的埃及的这个Alexander 啊，也到了后来到了哥伦多。你看神在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都有奇妙的带领，当事人不一定看得清楚，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需要好好的来顺服神的带领。有些时候我们非常高兴神带领我，因为神带领我走到一条非常通达的一条道路上，那非常好。但是有些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容易走的路途上，不要灰心，紧紧地跟着他，神一定会带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中有一项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以弗所来讲一下保罗在以弗所的情形。使徒行传十九章哈，十九章从第八节开始，刚才我们读第八到十二节，事实上呢提到保罗在以弗所的这个布道的方式，这个方式跟他在哥林多城布道的方式差不多。基本上保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布道的方式都是差不多，就是每到一处地方他先在会堂讲在这里呢提到辩论中文的辩论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翻译因为呢在原来的文字是一个 persuade 就是希望听的人能够可以接受所以保罗肯定是用各样的方法把这个真理把神的道带出来。不过呢他在会堂所讲的犹太人都不接受，他们都不信，保罗就离开他们。保罗每到一处都先在会堂跟犹太人讲，犹太人不要听，不要相信，结果保罗就离开。在以弗所的情形呢也是一样的，结果保罗离开这个会堂以后呢就到了一个所谓推拉奴的学房学房我不晓得，可能我们看中文不晓得是什么地方在英文就是 lecture hall， 那我们在 UBC 就知道了lecture hall 就是在那里是教学的一个地方这个学房大概是属于一个人叫他的名字就是叫推拉奴，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名字他就是透过这个学房开展他的布道。你知道他怎么做吗？很简单，保罗在那个学房呢天天的在那里讲，天天的辩论，你在第九节你看到不是几天，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效果怎么呢？效果就是一切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主的道能够可以让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吗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呢能够对那这个就是亚细亚，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整个亚细亚的这个地方的人都听到他的道。你会有一点觉得会不会是一点夸大一点呢？怎么可以他在以弗所把这个放大，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得到呢？我跟大家讲一般的圣经学者呢在这方面说，当时保罗呢他是租了这个学房怎么是每天呢？当然不是从早到晚上，因为保罗跟白基拉、亚基拉在一起的时候呢，肯定他还是做他的职业，就是支撑帐篷tent making， 作为支持他在以弗所的整个的生活的费用。那他是在哪个时间开始呢？一般的解经家相信呢，这个学房呢在早上是租给其他的人的，可能是那个租金是很贵的，但是有一段时间 那个租金是很便宜的。这是从中午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啊，像我们在在东南亚，在国内可能也有这个睡午觉的这个习惯啊，大家都休息了啊，所以呢，那个时间呢，就可能这个推拉奴这个这个翁娜哈就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价钱租给保罗。保罗早上他做他自己的职业，然后在中午到四点，每天四个小时在那里呢，跟每一个路径的啊，跟他们讲福音，跟他们讲到神的道，一天一天的讲，没有断。而且一年两年的时间就是这样，每天四个小时，两年的时间，结果很多人很多人就是这样，在这个推拉奴的学房听到保罗怎么样的来讲到关于神的道。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在整个亚细亚的地方啊，有好多人啊，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哈 好多人就是因为他们到了这个以弗所呢，他们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而且呢不但听得到，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也建立了教会。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呢，基本上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就是在这个村里面的。你看有别加摩在以弗所，你还会看到菲拉提菲萨迪这个老底家是在这里附近。基本上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他所做的工两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跟大家讲，传福音呢真的不是一次两次的结束。我一直都相信传福音呢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这个不断的过程不一定完全是由一个人来做，可能是透过几个不同的基督徒，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啊。很多时候一个人信主，不光是因为他有机会听到，而且不光是一次两次的听到，乃是好几次不断的听到，而且不光是他听到，也要让他们可以看得到。福音真的不能够只是一个 information， 只是听的消息，那是他一样一向他可以看得到的。现在呢，我常常觉得我们传福音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让其他的人听，而且只是听的稍微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不可以，因为福音是生命之道，是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没有可能他只需要听一次两次，怎么可以让他可以继续不断的听。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象，他一直在有机会就讲啊，所以当时好多人经过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好多人经过，他们不但听到保罗在讲，他们也看到保罗他整个的生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好多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到了以弗所听到福音，接受了福音，回到他们的地方，结果整个亚细亚所有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听到，就是因为保罗在两年的时间每天四个小时不断的。那我就觉得我们传福音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恒心，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方式，不要放弃，也不要只是看有没有效果，我们只管好好的讲。好，那保罗在以弗所布道，除了跟人不断的两年的时间他来讲福音，在十一节也提到有非常的奇事啊，这是有神迹奇事。我觉得这个领经理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这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个神迹奇事。如果有人像保罗在十二节里面有那样的能力啊，在十二节哈、啊，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如果我跟你讲，我也有这样的能力，我想呢，我大概每一次我讲到，我都会跟你讲，啊，我一定会多大讲特讲，哈、啊。我觉得呢，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能力，肯定会大肆宣扬他这个能力。但是你看，在这里，好像路加在提到保罗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就好像轻轻的就提了一下，就过去。我觉得路加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因为呢，我们一直在讲神迹奇事，当然很吸引人啊。就像我刚才说，如果我跟你讲，我也同样有这样的能力啊，我想大家对我肯定蛮有兴趣。但是你对我蛮有兴趣，只是要让希望可以看看。梁牧师，你到底怎样有这样的能力的？啊，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啊，那如果是大家对我蛮有兴趣，基本上就是对，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整个的焦点就放在这个神迹奇事的身上。你知道圣经是怎样来教导我们关于神迹奇事？当然神迹奇事是真的，是肯定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多次行神迹，但是神迹奇事不是用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每一个人都觉得神迹非常吸引，但是如果我每一次跟大家讲，或者是保罗那个时候每一次他都多行神迹的时候呢，或者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直在行神迹的时候，一定会吸引好多好多人，但是所有人来到他的面前，大概就是为神迹奇事。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灵恩派，我觉得是其中一个问题，这是灵恩运动或者是灵恩派的教会，把整个的焦点都放在神迹奇事的身上，没有想到按照圣经所讲的，神迹奇事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为着要看更多的神迹奇事，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来敬拜他，认识他啊，原来他是宇宙的真神。不光是认识他在头脑上，乃是敞开我们的生命，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因为我们这样，因为神迹奇事，我们愿意亲近他，认识他，他就能够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生活活得更有意义，我们能够可以荣耀神。所以神迹奇事绝对不可以成为主角，它只是一个配角，它不能够站在最重要的一个地位。如果神迹奇事成为一个至重的目标的话呢，就会有一点像莫属一样，或者是放烟花，那好看啊， 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路加在这里让我们一方面看到保罗有特别的能力，但是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他的身上啊。保罗在哥伦多啊，在以弗所肯定，我相信他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非常的奇事，但是呢基本上还是要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往后呢我们也看到呢，保罗在以弗所，他我肯定相信他做了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结果呢我们看到呢当地那个拜假神行邪术的这个恶习都给摧毁了以致呢当地的人呢他们以具体的行动表明他们愿意离弃这些邪术的事情。他们所做的就是把大量这一类的书籍焚烧，所焚烧的书籍竟然是值5万块钱，五万块钱是多少？五万块钱就是5万个人一天的工资，非常多啊，非常多钱。不过呢，他们知道这些都不应该是他们所做的，所以他们愿意宁愿把这些都烧掉，而不是卖掉不难想象，保罗因为能够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当然就威胁了一群人，就引发了一场的疏乱。幸好呢当地的官员能够及时的可以制止否则呢保罗大概他的性命不保。弟兄姐妹，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可以详细的或者是跟大家太详细的来看整个19章，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大概会觉得哦，保罗在以弗所他所做的很厉害好像他能够可以得到很大的胜利他有一点像一个英雄一样不过你知道他里面内心的感觉是怎样吗？我给大家看有一冷段的经文，这是一个，这是在哥伦多前书15章32节。保罗是这个，他写哥伦多前书是在第一，是他在离开以弗所以后呢才写这个哥伦多书前书跟后书他就提到他的以弗所，他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就是你们所夸的口吉利说，我是天天冒死怎么样的天天冒死？他就特别提到在以弗所他跟野兽战斗，事实上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讲怎么他在以弗所有跟野兽战斗吗不晓得，可能是他给关在斗兽场里面，我也不晓得，没有讲。不过呢我们不是读19章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跟人来辩论，可能有些人非常不客气，有些人威吓他，有些人可能对他们非常不好，所以他的感觉就是每天好像是跟野兽战斗一样，也可能。总之呢，他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当时他在以弗所，不像我们以为他在以弗所那么风光还有呢，他在另外在下面，在哥伦多后书，他也提到，他说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亚细亚就是在这个以弗所这一带，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保罗当时的心情。我们看19章，以为他非常风光，哇，很厉害，我非常羡慕。但是当保罗在 往在日后提到他在以弗所在亚细亚的情况的时候，事实上他那个时候他心里面的压力非常大。我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很多时候我们忠心是否跟压力是分不开，如果我们愿意为神忠心的是否，肯定有压力。我们忠心的侍奉神，魔鬼一点都不高兴，他肯定会尽他所能要打垮我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所以他会把各样的压力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事实上是经过这样的日子，在以弗所他的日子一点都不容易过，不过感谢主他没有放弃，结果神使用他，福音在整个亚细亚被广传，教会被建立。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在这样的情况的当中，不要放弃，神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设立在以弗所，你怎么样的使用你自己的仆人保罗，也像我们也相信今天你对我们的爱，同样你可以使用我们。求主给我们特别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继续的忠心。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